我是师母，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第十章。不，大家《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不，大家看到我上来打招呼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哦，因为你们的焦点都在我身上嘛，所以我说我平时不说早上好，可是今天我说了早上好。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我这个一个引言来的。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猴子的故事哦，不是说我是猴子，OK，是说一个猴子的故事。我就在网络上面就看了一个文章，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呢，就用了一只猴子来做实验哦。教授就用一个很高的一个玻璃瓶，他就拔开上面那个木塞，然后他就丢两粒花生米进去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就把那个木塞塞回去，然后那个玻璃瓶是透明的嘛，里面看到两粒花生米哦，那个猴子就很兴奋，很想吃里面的两个花生米哈，所以他就给了猴子这个玻璃瓶。猴子戒了过后呢，他就很兴奋，他看到那个人打开那个木塞嘛，他也打开那个木塞，他就拼命摇，拼命摇，拼命摇，拼命摇那两粒花生米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就摇了很久哎，很久很久很久啊，那个花生米才偶然掉到那个洞里面，不掉出来了两粒花生米，他就可以吃了。然后这个教授呢，他过后就做一个示范哦，他就把这两粒花生米放进去，然后呢又再放了两粒花生米进去，那个猴子就更兴奋哦，又有两粒花生米可以吃哦，他就是看着那花生米，然后这次到时候不一样，教授示范一下，他讲倒出来，就是从里面就是斜一下，他就两粒就掉出来了嘛。但是这个猴子呢，其实他没有受教啊，他打了第二次的时候，他又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啊，那两粒花生米没有掉下来哦，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研究里面哦，就他们在研究说为什么猴子不能领受到人的这个教导呢？其实他们就发现说，因为这只猴子呢，眼里面只有两粒花生米，他并没有看到那个教授怎样去倒那个花生米出来，所以他没有看到那个方式是什么，他就一直看花生米，花生米，一心里面就是想吃那个花生米而已，所以他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其实就让我们学习到，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定睛在我们要的东西，而是看有时候别人在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清楚，或者是其实是很简单，就拿了个花生米，我们没有心去看了，我们只是把眼睛看到我们要的东西，所以这个猴子就好像缺乏智慧一样，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有时候会很像猴子一样哦，就是我们只是看我们要看的东西，结果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今天的故事呢，其实恰恰好就是在教导我们几样事情哦。我就看到，从这个猴子的故事跟今天的经文里面，我就看到，其实我们有几个焦点可以去学习的。第一就是我们要冷静下来，才可以分辨，原来有更好的方法，原来更容易的方法。第二呢，我们要把焦点放对，我们才可以从中学习到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第三，我们一定要完全放下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是可以看到别人的想法，跟尝试去了解别人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要一起来看要有智慧的决定。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因为经文里面几乎没有提到神，只有一次，就是当约押跟亚比塞愿神凭他的旨意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这一句话，他讲过说愿耶和华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很特别，就是今天大卫没有去特别寻求神，因为他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战争，可是他没有寻求神。亚扪人是没有神的，可是他知道大卫有神，然后大家都知道有神，但是都没有人看到有神。所以当没有神的时候，我们这整章经文可以看到什么呢？人的本性，人就一直在彰显人的聪明，人的自我，人的自以为是在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前几章在第1到第8章的时候，其实讲到大卫如何去寻求神，即便是一个月桂不是打仗的事情，他也去寻求神，然后他每六步做什么他也做，他也愿意跳舞跟之类的东西。我就看到说大卫生命其实是他很会寻求神的，即便是一件小事情，他都会去寻求神。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看到说，他做了完过后呢，渐渐呢，他就开始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这一章可以看到，他 开始彰显一些软弱在当中，但是这个软弱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更加去学习，哎，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就看到说这整章呢，其实是神在掌权。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到第五节第一个大点，就讲到说我们要有智慧决定，我们要提防流言蜚语哦。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要学会怎样去冷静分辨这些流言蜚语。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这边说此后亚扪人王死了，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这边就讲到第一节，这边就讲到亚扪人嘛，就是其实约旦河东的亚扪人哦，就是罗德女儿乱伦而生的一个后代来的。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以色列的亲戚，所以这个是一个亲戚的战争，所以蛮有趣的。但是这个亲戚呢，就是在十四时代啊，扫罗时代，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在四世纪啊，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亚扪人其实是曾经很多次是欺压以色列人的，或许是因为过去的一些怨念。但是在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境内，哎，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大卫说拿辖后代我，可能是在讲说当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就可能这个拿辖呢是有帮过他，或者是说当他们看见周围的国家在对付以色列的人的时候，亚扪人却没有，唯独亚扪人没有进攻以色列，可能大卫是在指这两件事情的其中一件，或许是他曾经受过帮助，他觉得他被帮助过，所以他觉得说今天这个过去亚扪人的王就是拿辖他死了，他就想后代，他就想施恩给他，就是给他的后代，这样子跟米非波设的例子是很像的，就是他想去恩待他。然后呢，他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好的，就是要继续跟亚扪人有一个友好的关系。但是在第三节里面哦，这边就遇到一件事情哦。这边说，但亚扪人的首领对他们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秋旦要轻浮这城吗？”所以，哎，对方是有好意要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哈嫩身边呢，确实有很多小人之心的人哦。所以我们在这节，在这三节里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大卫并没有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啊，他曾经恩待我，我可以回去恩待他吗？哎，这句话好像少了，因为大卫都蛮常做事嘛，然后他也会寻求神，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会寻求神，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外交行动去寻求神，而是他自己来做一个决定，结果这个决定啊就开始了一些小插曲哦。所以因为这个行动呢，亚哈王哈嫩呢就听了身边他的领袖们的一些煽动的话语，就是在挑衅他的心，最后呢因为这句话然后就有战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在职场上面哦，在我们学校，或者是在一些即使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跟人相处的时候，真的难免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流言蜚语哦，就是可能他会讲这个人其实他是怎样，就是可能你刚刚进入一个新的职场的时候是最容易看见的，他会跟你讲说，哎，老板喜欢怎样怎样怎样，你最好不要说什么什么，然后可能就有另外一个同事来说，哎，你不要听那个同事讲什么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什么什么，你应该跟我们这样子。所以我进职场的时候，其实我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会有很多这些话声音啊，就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啊，你好像总是要跟一群的感觉。所以在面对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冷静的去分辨跟去思想，甚至是我们要真的去看出到底人是好意还是怀着不好的意念呢？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我觉得刚才慧荣的例子很好啊，他就讲说当有恩典来到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分辨，那个恩典就没有了，就很像那个猴子，明明那个人就恩典叫他讲更容易把两粒花生米倒出来，可是他却没有去学到这个功课。所以 要真的是要冷静去分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在过去呢，我在一直释放营，我一直在做见证，我说那个卡通啊，那个皮卡丘的事情，我就是破除砍断了嘛，我就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连接。那有一次呢，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好碰见我差不多生日的时候，然后我爸爸就为我预备一个很大个皮卡丘的蛋糕，然后我看了过我就在笑，你知道吗？我就心想说，哎呀，我如果我不吃，我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买这个给我翻掉这个蛋糕的话，可能还会很心痛哦。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你接近这个蛋糕啊，其实只是腌菜的蛋糕啦，还只是做就是那个样子而已。然后我就说，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好意，是一个给你的爱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懂得怎样去冷静，去分辨，然后要看出何为恩典，何为不好的事情哦。所以大卫呢，同样的，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没有冷静去分辨哦。他不懂要不要，他要去跟别人和好，他却是没有去寻求神。结果呢，有句话叫做“好人当贼办”啊，就是他本来是怀着好意要出去，可是却被当成是贼一样，要来看他的城是怎样，要来打他的城，感觉。所以这好意呢，我们真的是要冷静去分辨，我们心里面出于这个好意呢，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三节经文里面，让我们去思想两位人的，就是一个哈嫩，一个是大卫的一个的他们的思想跟他们分辨的这个能力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哦。所以在第二个小点里面，就讲到第四到第五节，就好像刚才我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处理哦，在第四到第五节里面，要有明智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哦，哈嫩就做了很重的一件事情。哈嫩呢，就讲到说，哈嫩便将大臣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的下半载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所以第四节这边就讲到说，哈嫩选择的方式是重重去羞辱大卫的臣仆。其实你看哦，他听了这些流言蜚语哦，其实如果是哈嫩的话，他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接待任何的臣仆，请你回去吧，就没有说得罪大卫了。我觉得至少你这样是只是拒好心，用明智处理方法去拒绝别人的好意。但是这个你不单只是拒绝，你还去羞辱别人的臣仆哦，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宣战的一个行动哦，就说我要跟你死过的感觉。所以我就看到说，这个哈嫩呢，他不但只是把这些流言蜚语听进去，他还把自己在心里面哦翻译成一个更苦毒、更愤怒、更有怒气的一个反应哦。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哦，就好像别人已经按到他的按钮了，我现在死了爸爸，你还想要抢我的国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也不想要给一个下威嘛给大卫看哦，你看我死了爸爸，可是我周边还有很多人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方式呢去羞辱大卫的人哦，所以就等于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战一样。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第五节就讲到说耶利哥呢其实就是亚门跟耶路撒冷的中间啊，所以大卫是体恤他的人，就让他们去耶利哥这边等待这个羞辱过去哦。所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一样事情哦，从哈嫩的角度呢，他只是听领袖们的挑衅煽动，然后就无知做了无知的决定，完全是靠自己的血气、自己情绪按钮出来的结果呢来反映出来的。所以他完全是靠着血气、靠着自己理智、靠着自己觉得可以的，他就去做了这个事情。从大卫的角度回应也是一样的。其实大卫哦，我们在第六节等下我们就看到说大卫的回应是怎样哦。其实大卫回应呢，他听了这件事的反应是怎样呢？第六节呢就讲了他那个哈嫩知道大卫恨恶他们嘛，所以这个恨恶的原文哦，其实是带有臭名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哎，臭名呢怎么是会让哈嫩知道呢？我相信可能大卫会到处跟他的臣仆说，这个人怎样怎样厚待我的人，我要迟早我要攻打他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一些异样的是流言蜚语传到人民间啊之类的东西。所以 哎，大卫的这个方式又好像有点奇怪哦，因为我们常常说嘛，当别人把这个火炭丢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对方哦？所以我觉得大卫也因为人，因为神仆，因为自己的脸被羞辱哦，他就要出兵啊，他就要就是说一直在传播这个他们恨恶他的这个消息哦，所以就导致了一场战争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说，两个同样的、两个不一样的、不一样人所做的决定，也让我们学习到，面对到挑衅啊、煽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先安静自己，因为经文里面也说，就是要安静，知道他是神。但是这里没有人安静，就全部都是彰显的，就是我的决定、我的愤怒、我的不服、我的羞辱、我的面子，就很多我的、我的、我的的时候哦，就没有想到神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说，如果当这个哈嫩呢，他听到陈仆人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其实有更明智做法。或许他可以说，你们说的可能是啦，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人先去了解一下大卫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他的好意是什么，我们才来做决定好吗？就是不要匆忙在情绪里面，在一个愤怒里面做一个决定。其实哈嫩可以更去了解大卫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用智慧去过滤呢，接受到了一些讯息里面，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他可以更明智的去处理整件事情。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当踏入一个公司，可能大公司、小公司、职场里面的时候，当很多人告诉你说，我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人是怎样怎样啊，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谢谢他的好意，但是要我们自己去亲身认识到这个人，我们自己去分辨，跟自己去体会，更认识到，或许这个人不是这样，可是因为跟这个人过去有什么过节，他们处理得不好，他就讲他坏话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说，我们真的是要有明智，要有冷静去分辨这整件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啊，大点就讲到第六到第十九节，就讲到说要提防意气用事，因为我们看到，哎，话语的这个流言蜚语也好，然后这个恨恶的流言也好，就传播了，但是大家都用错了决定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十四节经文里面，就真的是做决定不冲动。在第六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呢，第六节的经文特别就说到，亚门人知道大卫恨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伯利哈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与马家王的人一千，妥伯人的一万二千。第七节就讲到，大卫听见就差约牙带勇猛的全军出去。哎，第六节这边就讲到说，亚门人知道大卫恨恶他们嘛，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可能他是从人的口中，从一些散播的消息里面，就讲到说这件事情。当他开始在招兵的时候，其实大卫可能只是讲讲了，但是他这个哈嫩呢就不输哦，就是去招兵的时候，其实他招的人是很多了。我们看见他跟周围的国家招起来的时候，是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然后大卫听见呢，他就差派约牙带勇猛的全军出去。其实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也值得让我们学习哦。大卫的反应不再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四围的仇敌起来攻击我，我该怎样呢？他少了这句话，可是他直接是说，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牙带猛军出去。刚才我有提到说，其实亚门人是以色列的亲戚，对亲戚要用动兵动枪，当他看到对方这样子动的时候，他也不输自己的一个阵脚，就他也差派约牙是带勇猛的全军出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哎，大卫的反应其实也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那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他们就要打仗了嘛，就讲到他们怎样在门前摆阵，怎样在郊外摆阵。然后第九节里面就讲到说，约牙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哦。所以哎，很奇妙了，对方摆阵我也跟着摆阵，对方是精兵他就挑选一堆的精兵跟着 一方那边，所以其实他就讲说，其余的兵就交给他的兄弟亚比塞对着 亚门人摆阵嘛。其实在这一个战术里面、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一个战术嘛，我觉得是从这些经文里面没有错，他们是用一些特别的战术，就是可能精兵不多，但是精兵是很有能力可以去抵挡比较强的人，然后可能把一些其余的兵就是只是人多而已啦，可能就是那个兵不是很精的，就派给他的弟弟亚比赛。我觉得这个里面、哦、他们其实是用了人的战术啦，因为我们在过去无论扫罗无论大卫无论是约书亚，在他们寻求神啊、来征战的时候，其实神给他们的策略是更好的，甚至可能一兵没有一个兵死去的，然后也不需要动用到那么多人啊。我们就看到他们过去怎样带领约书亚打仗的时候，其实四围八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啊、都打赢很多啊、很多的的人的一场战、哦、所以这里完全是用人的战术啊，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也用了人的方式哦。刚刚就提到说他们互相摆阵嘛，然后第十二节里面自己就第十一第十二节里面就被讲到说，约押对亚比赛说，若亚人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第十二节里面就讲说，我们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哎，这里神的名字终于出现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这样子做只是彼此鼓励而已，没有任何的神给的策略在当中，你这样做我这样做，总之你打不赢我才来过来帮你，我打不赢你才来过来帮我，其实就是让对方说什么，你有我，我有你，这样而已，他们就出去打仗了。其实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势力、哦、是蛮大的。其实如果换句话说，不要把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放在后面，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来祷告吧，你有耶和华 我们的神，我有耶和华我们的神。哎，可能那个依靠的那个对象不再是你懂啊，哥哥在撑腰，你懂啊，弟弟在撑腰做后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纯粹呢，把精兵分了全部呢给自己呢，然后把剩余的兵给弟弟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一个纯粹是人的方法，人的战术了。所以我在觉得说，在整件事情里面，为什么他们能够打胜仗呢？其实不是因为精兵多少，不是因为战人的战术有多强，我觉得是因为神真的是凭他的旨意而行。神是在人的软弱里面哦，神真的是默默的在施恩典。而且以色列可以全军回到耶路撒冷呢，其实是全部都是恩典。我们看到当人都把神收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只看到的是人的战术，人的心态，人不靠神，人只是说你可以怎样我可以怎样，你有我，我有你，这样子。其实这一个是鼓励啦，可是没有鼓励到人回到去神里面。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某些事情上面、哦、有看见神。我以前就很常、哦、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讲这个例子，就是可能我出去的时候我很常会希望、哦、至少有一个传道在我旁边，有什么事他顶、哦、所以 Pastor Daniel 是我最好的伴、陪伴、哦、所以每次有事情你顶我觉得可能传道人身份比较可靠的确是啦，其实但是我很常就会忘记神在哪里哦，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人可靠我就可靠哦，所以做起决定来啊，就是觉得可能有人就可以，有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神在哪里哦。在这整场战争里面，其实没有人看到神在哪里，只是有人说我们打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就这样而已。可是那个打、啊、是不是神的旨意都没有人去寻求，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都用了战争来做回应，大家都用了战争来做、解决事情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大家都在一个冲动底下做了这个决定，无论是约押，无论是亚比塞，无论是大卫，无论是哈嫩，无论是周围的国家的人，都冲动做了决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防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说第十五到第十九节的经文，最后就讲到说，哎，亚门人看到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又再聚集。在第十五节经文就讲到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再提防的话，其实简直就是赔妇人又折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兰军、哦、他再次在召集的时候，他 把河边的大河边的亚兰人 也一起调过来了。所以这次是王亲自出征了，在这整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说哈大底谢就差派人就将所有的人再次聚集在一起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十五到第十九节。所以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上一段真的是神的恩典。如果这个亚兰军呢他是全军出来的话又是王亲自出马的话我觉得以色列应该是打不赢的。人的思想不好意思，我是用人的思想来看这整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神是有恩典，让他们真的是先面对一批，然后现在又来第二批的时候，亚兰人就用自己的局势呢做了判断，觉得换来的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损失惨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整件事情里面，因为意气用事，因为不服气，因为输了阵脚，结果又在招兵，又在去攻打，结果就输得更惨。所以在这整张经文里面，真的是让我们去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神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做的反应就是用我们的血气，用我们的聪明，用我们的意志去回应。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就是一个没有神回应的一个真实经历。不过大家也没有在跟这个香港的这个敬畏十日的这个祷告在第四天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就讲说要检视自己内心情绪的压力，然后他说第二就是要面对天天受压悸动的环境，求主让我们仍然能不断向神倾诉。然后其实在那一天呢我和我家人有一个蛮大的争吵，然后刚好主日又一直说整合整合整合，然后其实对我来讲，我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很大的压力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我一定要用神的生命去爱对方。可是那天晚上呢，其实我知道是一场属灵征战，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可能来临的这个医治释放，我也是要做见证，我其实是知道是一场征战来的。但是我就分享我的软弱让大家学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不打仗，而是我选择用很血气的方式去回应我的父母，所以我也没有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去做了这个事情，结果两败俱伤简单来说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过后呢，其实我很懊悔的，因为我觉得明知是一场仗，可是为什么我要去打呢？然后我就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学习，然后我很懊悔。我知道我没有一个整合生命，但是从里面我也勇敢去面对我的软弱，跟我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转过来的。然后我就本来我也不想做见证了，但是昨天就传到Pastor Stella 就有跟我讲师母有讲一句话，其实蛮鼓励我的。他说其实在不要把焦点放在人先，要问问自己天父有没有得罪我，天父没有得罪我，天父还是爱我的，所以我还有他，我可以做的就是交托相信他，回转向他。所以这是我能做的一个决定，跟我能转向的一个方向。就好像那个猴子一样，我不再看那两粒花生米好像我父母一样，而是我看神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怎样可以把这两粒花生米导出来，那个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所以总结呢，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智慧的决定，不要因为自己的志意、自己的一些道理、自己的一些所有的事情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应该要这样子做。反而是我们遇到一些煽动我们的话语，我们遇到一些在好像在挑战我们面子的一些事情里面，我们要选择就只有两个字：安静。我们就真的是要安静下来，要知道他是神，我们就可以更有时间、更明智的去做这个决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在非常情绪的时候做一个决定，凡事真的是要冷静，先求问神，看看那个在生命树里面再加上神的光，那个出路是什么样的一个出路。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我们陈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 OK， 今天当 Asher 在分享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角度，这个角度 我觉得当然有他的反省跟可以思考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察、一个分析跟一个体会、一个理解，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所谓的一种的模式，或者所谓的 pattern， 一个模式，就是神的同在显出怎么样彰显出来呢？特别是在以色列的王国的这样的一个的时代里头啊，很常会看到他们周边面对的是一个征战，而且是时时都有的征战，就是过了一阵子太平一下子征战又来，太平一下子征战又来，那因为周边有很多血气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动不动就会要来跟你打战。所以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那一个很明显的结局就是神就让以色列得胜。什么时候神让以色列打败仗，就是当他们得罪神，当他们不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被侵略、被攻打，或者是陷入失败。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在圣经里头我们常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OK，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模式 pattern 以外，那另外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的一个的前文或者是上文，当前文上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神为耶和华的殿来纪念的时候，那神就给了他一个应许，就是因为当大卫以神的事为念，神就以他的事为念，那这个也形成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再来看的就是大卫怎么样子训练他的这些的部下，那他的这些部下过去有很多是在一个比较落魄啊，比较是可能是负面不好、情绪不稳定各方面的这种的背景，可是当他们一路跟随大卫的时候，从大卫怎么样对待扫罗跟以后的整个事件，我相信也给了他的臣仆有了一种的概念、一个印象，以色列是一个以神为中心，以色列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一个这样的国。那如果综合以上的各种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原本大卫都是一个好意要去对待善待亚门，是因为有了建交，有了一个良好的关系。那就正如大卫当他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应许了他，就是说他会使他的国是会有兴盛，会有太平。那可是当中却有人因为忘恩，或者不念情，或者不知情而来挑战，而且甚至是招兵买马将来一同来围攻。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首先就第七节就看到是神就是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带着这些勇猛的全军出去，就是是因为敌人来到了，所以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好，我就派我的将军带着这些军队来面对这一切。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发现敌军确实非常的强大。Okay， 当强大的时候，那我们又可以从这个角度，从第十二节的这个角度刚刚 H 讲的是一个角度从一个客观的分析的角度，可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前后的这些背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约押这句话就变成是可以是一个祷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当他鼓励说我们都当刚强，这个你们当刚强壮胆，这个是神透过对耶稣亚所说，耶稣亚后来传递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们因为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要刚强壮胆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就是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本国的民是属于神的，本城的诚意是属于神的，愿耶和华的旨意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那这也可以形成是一个祷告。那所以如果说你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就是说我们如果一直会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好像当下比如说我们在办祝棚节的这个活动当那一天我们去开会的时候那个负责饮食的那一个的负责人拿了一个菜单来， 说 OK， 你们要选什么菜的这样的时候，价格是真的是最低的是50块，再来就是60块，然后就是你要选什么菜。所以当下当然我们就本着我们都在经营神的同在的事的过程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已经在神的同在当中，跟 OK 当下我们要先做一个祷告，哎，神啊，到底我应该选这个吗？选这个吗？那如果我们明白到我们是处在一个我们不断的在经营神的同在，我们的国是属于神的啊，就是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那我们的诚意，我们的这个诚意都属于神的，那我们现在在经营是做神的，那所以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有的一个观念，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当下当我们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终是不是神在撑腰，是不是神显出他的作为呢？那从战国看战国的时候，你看像后面那边所说的在第18节后面那边，就是大卫杀了亚兰700人，哦，这个是我们看一波，后来又另外一波的这个了。 OK， 我们就看到那整之前已经得胜，那后面这边的得胜是700辆战车、40000马兵，包括他的将军也被杀。所以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与以色列同在，神与大卫同在，神一路在挺他。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是。所以我想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当然很多事情是祷告，但是祷告也可以来到一个地步，是已经是属于在我就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站在神的国，我是站在神的百姓，我是为着神的家来做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生命要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约押的心思也好，约押的整个信念也好，那么跟整个的情形，就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好，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有的一种属灵的生命的操练。当然往后我们会发现也有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反省，那是什么状态促使软弱以至于会陷入在罪恶当中。所以这个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不断的经营神的同在。